林有志郎钻进汽车人就走了。荣臻呢转回身来，拉着李继川的手一边往里走一边问，北平方面都怎么样？
很好。
副司令身体好了？
好了。
这两天也能进食？副司令有什么指示？
有指示啊。
不但副司令有指示，张帅张作相也有指示。
怎么说？
对于中村事件我们还是忍，对方提出条件来我们全盘都接受，就是无论如何不能跟日本闹翻脸，即使日本人开了枪咱们也不要还击，一切听命于中央。这就是副司令和张帅的指示。
我知道了，电报我也接着。
季川呐，你下午有事吗？
没事。
没事你陪着我得了，到长官公署跟林九治郎谈一谈，你也在旁边听听。
行。
这事就这么定下了。李季川也不能走了，在这休息了片刻，到楼下吃完了饭，他先行一步回长官公署去布置布置去。等李继川回到长官公署啊，一切都布置好了，还不到三点，林九治郎就到了。因为事关重大，他带来俩秘书和翻译，都没让进屋，都留在汽车上，就林九治郎一个人进了会议室。李继川盛情款待，让林九治郎坐下来。林九治郎看了看表，参谋长的还没到啊，他老父过寿，家客人特多，可能迟到一会儿。我打电话问问。李继川抄起电话来催了两次，快三点半了，这位荣参谋长他不慌不忙的来了，一进门笑着冲林九治郎点点头，哎呀总领事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迟到了迟到了，家里事儿太多了。林九治郎客气了两句，两个人对面坐好。为了谈判嘛，特别重要，没用翻译，这屋里就他仨。李继川是以副官处处长的身份在旁边陪着，主要谈判的是荣参谋长和林九治郎。你看刚才那个事儿都乐呵呵的，一谈到正事儿都严肃起来，叫空气十分压抑。林九治郎等着俩了，看了看荣臻参谋长，我不说也清楚，我还是为中村事件而来呀。贵国政府一直没有明确的答复，大日本帝国很不满意，我这次来是最后一次，请问参谋长，对中村事件你们准备怎么样解决呢？李继川在他们听着心里说话，好无耻的家伙，没理儿脚理儿，明明也没道理，这纯粹叫讹人呐、这心气的噔噔噔噔直跳，但他不敢说话呀。 就见荣臻不慌不忙的点了支烟，
忠良师先生，咱俩谈了不止一次中村事件，中村事件，我以为我答复的挺圆满，没有什么地方说不清楚，怎么您还强调没有圆满的答复呢？这个事的真相你很清楚，我们为中村事件调查了四次，组成了联合调查团，到新安垦区彻底了解情况。我们把真相写成报告交给贵国了，你们还不明白？事情的真相就这么回事：中村大卫领着三个人进了新安垦区，没有我国政府发放的通行证，没有履行手续，擅入新安垦区。可他们出现这个后果是个悲剧，是自己找的，跟我没有什么关系。我们明文规定，出现一切后果我们不负责任，人身安全我们不给予保护，有没有条文？那条文我叫你看了多少次了，而且你们日本领事馆接着我们这个条文了，你们是明知故犯。所以说中村大卫死也好，出事也好，自取其祸，我方不负任何责任。如果他是个普通的老百姓，出于无知，另当别论啊。那出了这个事儿了，咱们看看怎么合理解决。他不是这样，他是关东军的情报员呢，刺探我方军事情报，会只有地图，还拿着杀人的武器，这人证物证俱全呢。那我再叫你看一遍，荣臻命人把证据拿来了，就那几个背包一直存着呢，在大包行柜里头锁着，往桌上一摆，这中村他的背包，你看的都什么？刷拉锁拉开了，手枪、步枪、望远镜、测绘尺、地图，往这一摆，看看。我说你们日本政府对此事如何解释？怎么解释？让我们负什么责任？你说井久次郎当时那汗就冒出来，这参谋长我不必再看了，这个东西我看了几十次了，我今天主要来的目的不是看这些，我是听你的答复。哎呀，总领事先生，我答复的很明确，我们不负任何责任。我这不说的挺清吗？中村自取其祸，我们负什么责任？李济川带他们一听啊，满不是那么回事。荣臻喝多了，我在你们家的时候就交代了，副司令可不是这么说的，张作相、张辅帅也不是这么说的，叫你把一切条件全都接受过来，日本人提什么条件咱接受什么，先把他打算回去，让他找不着借口。至于下一步怎么办，等辅帅回来再研究。你一定可好，满不那么回事。李济川在旁边急的干着急，说不上话去。最后两个人越说声越高，林有志郎噌就站起来：参谋长，
你这态度很不友好啊。我要郑重通知阁下，日本政府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我们这是最后一次谈判，如果参谋长坚持这种说法，那好吧，我宣布中日友好关系彻底断绝。吴珍也站起来，他啪一拍桌子，金九之郎，你说这是什么话？断绝也好，不断绝也好，理在我方，证据在我手，你们这叫蛮不讲理，向我们提出什么要求，我们什么责任也不负，你爱怎么怎么怎么的。哟，这个军人的脾气大发作，林九这狼气的围着桌子转了一圈，参谋长，我再告诉你，中层大尉是军人，军人历来都是聪明的，没听外交官的指示，所以才到了新安垦区发生这种不幸的事情。荣臻也一拍桌子，我总领事先生，你说日本军人粗野，中国军人也挺粗野，中村大尉不骂不闹不打能受到惩罚吗？不自找的吗？哎呀，李济川一看不好，这要闹翻了。李济川站着胆子站起来，参谋长，参谋长，我说两句行吗？你说什么？报告参谋长，充其量我是个副官处的处长，我无权多嘴，我没有这个身份在这谈判，但是我有通知的权利。副司令，张副帅不是这么说的，但能忍让就忍让，小不忍则乱大谋啊，不能让对方抓着任何借口。您怎么忘了？荣臻哎，脑袋就凉快点的，还没等再说下句，林九之郎黑黑的小黑眼珠子冷笑了两声。我再次宣布，中日友好的关系至此决裂，对不起，告辞。甩袖子他走，荣臻气的也没送他，李济川一直把林九之郎送到大门外，看着气呼呼上了汽车走了。李济川转身回来，参谋长，你怎么这么说呀？你是我传达的不清楚啊，是你任性这么干的。看来日本人家找着借口了，林九之郎这一回去可就危险了，出了后果谁负得了这责任？哎，济川呐，到了现在我管不了许多了，我是军人，我就知道带兵打仗，我就凡坐在桌子边得不得得不得谈这玩意儿，我管不了了，往后谁谈判找谁，我不管。正说着，省长张世义来了。张世义听说这谈判的风风火火赶到了，进门一看没有日本人，就问：“听说林九之郎来了？”荣臻没言语。李济川把方才的经过谈了一遍。张省长张世义一听，哎，哎呀，糟糕，糟糕，糟糕，糟糕！林九之郎走了多长时间了？走了有五分钟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！季川呐，赶紧打个电话，把外交特派员给我请来。外交特派员是谁呀？姓王，叫王明宇。 王明礼也是张学良留在沈阳的新夫人，专门处理外交事务的。就这么的，李济川赶紧拨通了电话号码，把王明礼给叫来了。其实您听得很清楚，日本人没查找查，什么叫谈判呢？走走形式，不得不来，要不到时候就找不着理说。他因为没有诚意，你就怎么谈也不能谈到一块儿。何况荣臻声色俱烈，一点也不承担责任。林九之郎就更抓着理了，这才宣布谈判决裂，拂袖而走。省长张师一一听，后果严重啊，可不得了，把外交特派员王明宇给找来了，叫他坐上汽车赶紧上日本总领事馆，就说什么条件我们都答应。王明宇领命走了，也能等了两个多小时啊。张世义、荣臻、李济川都在这等着听信儿。哎，好不容易王明宇回来了，满头大汗，气喘吁吁，进来就说：“各位，情况不妙啊！”我到了日本领事馆，说什么林九治郎也不见我，我没有办法了，我多了个心眼儿，然后驱车赶奔大和旅馆。我听说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住的那儿，我见见本庄司令再谈谈。结果没见着本庄司令，见着土肥原特务机关长。土肥原问我：“中途事件你们怎么答复呢？”我说：“条件全都可以接受。”他冷笑了一声说：“完了，已经完了。”拂袖他就走了，把我蹲那儿了。哎，我左等见不着人，右等见不着人，我没办法，这就回来了。看情况不怀好意，日本人决心要诉诸武力了，咱就做好准备了。荣臻回头看了一眼，未必的，小日本的就是软心硬怕，你别听他瞎咋呼。调兵遣将的，那个吓唬人，他打一个试试。我怎么那么不服气呢？没事没事，别见了他。张世义点了点头，也背不住。哎，但愿如此啊。不过这两天大家都精神着点啊，有什么事儿，经常通点电话。大家都休息吧。等劲儿吧，大伙各自散去。单说李济川，他身负着使命啊，张学良派他回来的，他心情格外沉重啊。李济川一看这形势，就咱这模样的，够呛啊！日本人那就都准备好。完了，咱这一盘散沙一样啊！这一旦要打起来，那不等于吃亏，等什么呢？哎呀，中央怎么叫不抵抗呢？这是，哎呀，没有办法。又一讲，我算个啥呀？充其量我是个副官处的处长，我能左右得了局势吗？人家都回家了，我也回家。 林地川的家就住在沈阳小西门外，回了他的小公馆了。回来孩子媳妇儿都等着，一看他进了门了，媳妇儿挺高兴，问他这次出门的情况。李继川心乱如麻，简单的做了介绍，还说了那么几句，说头疼的厉害，给我拿点头疼药，我吃完了我睡他一觉，另外有什么事来电话马上叫我。李继川吃完药就躺下，也真乏了，这个大觉睡的正睡得朦朦胧胧的时候，电话倒没来，天崩地裂一声，咚咚，这公馆的房子都摇了三摇，颤了三颤。李继川一蹦就起来了，拿响炮。看了看挂钟，1931年9月17号晚上的12:25，按咱的习惯来说呢，是半夜12:25，按现在新说法来说呢，就是凌晨的了，就属于18号，正是9月18号头一声炮响。李继川就感觉这情况不妙，赶紧披上衣服，挎好了手枪，蹬上鞋子，告诉妻子看门，把孩子看住，可别乱跑，上了汽车飞奔姑叔。等进了长官公署啊，有个姓魏的副官在这值班，就他一个人。处长来了啊，你听见炮声？我听见了，我就数着呢，响了4炮。听这方向是哪响？头一声挺大，后来那声听不太清楚，好像在北大营一带、柳条湖一带。不好！李继川把窗户推开一听，真不知道是吉凶祸福。